36，36，36。
我们有几个简单的东西先过一下。创世纪，我们到35章、36章呢，雅各的事情就要讲完了。雅各就一直要到最后，他们饥荒完了再出现一次哈、之后就主要的神在圣经里启示的部分就是约瑟，就是第四代，对吧？亚伯拉罕算第一代的话，就第四代啊。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过去了，现在第四代12个儿子都上来了啊。那我们先结个尾哈、就先把雅各最后的，我们上次讲到，他这个苦难的顶峰啊，就是在底拿受辱这一段。那这一段之后呢，雅各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全家洁净啊。这个洁净就是什么，把所有的偶像全部摒弃了，然后呢谦卑，所有装饰自己的耳环啊什么全部埋在了这个橡树底下哈，射箭的橡树底下。那这个是他们属灵的一个奋兴哈、属灵的一个 revival， 一个复兴。我们今天常常会看到整个北美的一些教会哈，包括全球的一些教会，常常会说我们要复兴啊，我们要 revival。其实复兴哈、你们要理解这个词呢，当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们会有很多的想法，会觉得我要更爱主，我要为主多做一点事情，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个事业上的事撇一撇，我去做神的工啊。我们常常会这么去理解，或者说呢，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那我要学一点这个更多的神的知识，去祷告啊，去什么多为人祷告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整个圣经里面复兴一直是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摒弃偶像，洁净，与罪分离，回到神那里去。大家明白哈、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去误解。就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讲道啊，或者看一些这个视频的，就看见大大的有些上面字什么复兴、奋兴，然后 revival 这些词啊，但是呢，它整个信息传递出来的并不是叫人远离罪，并不是叫人摒弃地上的偶像，它是叫人更多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大家能理解的是，其实它有点像打鸡血一样。
对对对，
对不对？鼓励你，哎呀，再来一下，哎，多去做点厨房的服饰，啊，这个，多去干点什么。我不是说这个错了哈，我们要一分为二看待这个，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的教导永远都是往里走，不是往外走的。往里走的意思，你永远是往里看。就是当你需要复兴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你远离神了。那远离神呢，一定是你的心搁在了其他的地方。那像雅各他们这一家就是在偶像上，就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地上所求的东西是不对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说。比方说拉结想生孩子，这个从来没有，不是从来不是说不对的，这个需要啊，对，就包括我们有地上的需要，我要养家，我们要看顾孩子，我们把孩子教育长大，我们要给他做饭，这些一切的事神都清楚。所以等会我们今天看，如果有时间可以查到一点约瑟的后面，他在那个波提法家那个情形，你会看见上帝一直祝福他。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他凡他手所做的事尽都顺利。这个手难道是在做天上的事吗？不是在做地上的事吗？不但是地上的事，而且还在跟一个法老的管家在干活。那能有什么活呢？那不就全部是地上的活吗？那为什么神让他凡都顺利呢？道理很简单，约瑟摒弃了罪，约瑟全然的跟着神，这就是一切的前提。这就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所以奋兴也好，复兴也好，它不是让我们在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搞清楚的前提下，提着一包子劲使劲去做神的工，这个是错的。这个如果你要领会出这个信息呢，这就走偏了。奋兴永远都是一个，就是什么， 你先看看你里面是不是被罪抓住了，被偶像抓住了。这个偶像是很泛泛的啊，比如说呢，贪财就是拜偶像嘛，对吧？比如贪恋权势就是拜偶像嘛，对吧？就那个东西抓住我了。就是比方说呢，我要做，比如说约瑟要干这些事，为了什么？他想做宰相，他想当法老，那就不对了，理解吗？就是他就是诚实的要做自己手上的事，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就像拉杰想生孩子是什么？他想成为皇后吗？不是的，他就是一个妈妈，他想生孩子，这不很正常吗？一个妈妈不想生孩子吗？一个爸爸不想为家里养家付出劳动吗？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需要，所以这个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里面有没有偶像，你得回去到神面前去，有可能会有的。所以这就叫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诚实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被偶像抓住？这个偶像是很泛的，我已经讲了，就这里面是有形的偶像，就我们甚至看见连那个曼陀罗花都是偶像，对吧？上次普布还查出来，对吧？这个风邪都是偶像，所以这个偶像是很泛泛的。那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被样东西抓住，我是要他，我不要神的，这就叫做罪，这就要洁净，这就要分心，明白吗？这个也和得救没有关系，大家清楚这个观念吗？我们会不会在得救以后还进到偶像里去？会不会？事实证明会的。雅各有没有得救？雅各得救。什么时候我知道？他跟以扫那次事情之后我就知道，对不对？因为神喜悦雅各，神不喜悦以扫。神已经把很重要的祝福应许给了雅各，对不对？但是雅各有没有偶像？一大家子都有，他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那我们为什么依然会呢？就是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我立志行善有斗，我行出来有不斗，我昨天觉知了，我今天还是一个样子，很正常。所以我们常常要 revival， 明白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奋心，我们常常，所以第一呢，不要自责，不要给自己定罪，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对吧？不给自己定罪呢，你就不会给别人定罪，对吧？你就不会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道不靠谱啊？这个太太怎么这么不靠谱啊？先生怎么不靠谱？很正常。你先不要定罪，因为你知道我们是这样。
这样会不会太容易原谅自己？
我们的本性是，但是呢，你要明白，你常常到主面前去，你就会得着他那个最大的爱。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人天生会觉得定罪才会让我们远离罪，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就为什么我在礼拜四，我们最近的我反复在讲律法和恩典的关系，不是说我们不要律法，我们要律法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因着律法而来定罪的心，因为定罪的心只会让我们远离律法，远离善行。定罪的心不会让我们远离罪的，不会的。所以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因为害怕，我们就认为呢，要摒弃罪只能用一个定罪去摒弃罪，做不到的。神让我们远离罪都是一个方法，爱，他替我死了。你想一想，他为什么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他哪来的信心呢？因为他知道爱的力量是最大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唯一的能量能让你远离罪的，这是他所知道的，这是他所相信的，这也是我们要去相信的，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是针对别人，针对自己也是一样的。当你自己你认为这样事情我若不定罪我就不会远离他的时候呢，事实上啊，你离这个罪越来越近的，因为你做不到，你每次就反复在指责自己又做，指责自己又做里面一直陷下去了。
那么怎么罪得释放？是不是就是当你觉得做错立刻祷告认罪？
没错，
罪得释放。
没错，你来到，你真的看见这是我的，你不要承担没有的。比方说你真的看见我就是愿意给家养家我才去工作的，我真的没有被这个捆绑，那你不要自己去往自己身上揽， 对吧？你真的没，你就是爱一个姊妹，你愿意为她做饭，你没有想去得一些什么荣耀夸奖，你就不要往自己身上来，你不要跟主说，哎呀，我就是想求人的荣耀，你根本不是这样，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来。但是呢，你有，那你要去认，认完这事就过去了。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这个罪，这个偶像对我们的辖制就已经没有了，他抓不到你了。他抓不到你的时候，这个罪其实就过去了。我们偶尔还会进去，这就像一个人戒烟哈、啊，当他下定决心要戒的时候，上帝就会祝福他。我并不是说不认识神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做不到，因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抽烟不对，忍不住又抽；抽烟不对，忍不住又抽。他是一直在指责、软弱、定罪、软弱之间，在不停的死循环。大家能体会这个感受吗？我定自己罪，下一刻软弱，再定自己的罪，再软弱，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循环，不停的循环，没有任何喜乐。上帝给我们是怎么做的？我祷告，我交托，然后我软弱，我再交托，我软弱，我再交托，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形？你越来越感谢他，然后呢，你越来越有力量了，你软弱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它不是一个像变戏法一样没了，不是这样的，也许有哈、啊，我不知道啊，我听到过很多见证啊，说他一信主以后他再也不抽烟了，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第一天不喝酒。
对，也对，有这种情形啊，对，我觉得这是神的大能啊，但是我自己的体会呢，至少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没体会过，我都是很痛苦的那个过程，然后我知道不对，我还做了以后呢，我要去认。然后呢，次数越来越少，程度越来越轻，然后你慢慢的发现那样东西抓住你的时候就少了，而且呢，那样东西跟你的关系呢不像以前那么近了，哎，这是一个回头看的过程。所以这个里面呢，我要为什么我岔开来讲一下这个愤心的这个愤心，就是我们在里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有偶像，我看见这个偶像，我把它交掉，这就叫愤心。然后呢，不是愤心的时候呢，雅各的问题在于他之前没有看见这个偶像，这个叫做罪。所以约翰福音九章说，你看见了，你的眼睛，你知道自己有罪，你的眼睛就是亮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自己没有罪，那这个罪就还在，对吧？就当你知道是还有罪的时候呢，你知道自己是这个罪的时候，这个罪其实已经没了。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这个罪已经没了哦，就相当于什么？我知道自己抽烟不对，我来到神面前做了一次祷告以后，这个罪在我身上的权势就没了。你要相信神的话，就没了，不跟你还抽不抽烟没有关系，跟你还会不会跟孩子发脾气没有关系，只要你跟神认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有的人慢一点，有的人快一点，知道吧？有的人是70个7次才能改得过来，有的人可能7次就改过来了。但是这个我们一家有几个孩子的就能明白，有的孩子聪明一点，有的孩子慢一点，笨一点，这个妈妈会觉得那个笨的孩子不是自己孩子吗？不会的，不会的。就像有一样东西，就像我以前我动手能力很差的，好，我做一样东西我做半天做不出来，但因为这个我就不是父亲的孩子吗？如果我家有好多孩子啊，比如做一样手工东西，有10个孩子9个都做完了，我还在那折腾，我就不是那个孩子吗？不是的，不是。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你改得慢一点，那就慢一点来，你要花一辈子改，那就一辈子改，一辈子才改了一半，那就一辈子改了一半，懂吗？这就像我做一个手工艺品，我可能什么，我可能做到90岁还没做完，我爸爸会说，你怎么这么笨吗？地上的会，天上的不会。天父不会说，明白吗？因为他有一永恒让你去做，明白吗？你有的是时间。他说你不要着急，你有永恒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你有一个永恒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别说很久。
但是问题是什么？如果你说我不要做，那就有永恒也没有。明白吗？你说我不要做，你说傻子才做这件事情，那就有永恒也没有用。 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永恒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对不对？永恒不是说上帝看你帅一点给你，看他不帅一点不给他，不是这个概念。因为在永恒里没有罪，所以你说我不要好的东西，那你就进不了永恒，对不对？你说我不要做这个手工艺，我不要跟爸爸在一起，那就你就永远跟爸爸分开了。你说我要跟爸爸在一起，但是我是全世界最笨的孩子，别人都做完了我还没做完，没有关系，你有永恒可以去做。听懂这个当中的区别吗？所以他上帝不介意你笨一点，上帝不介意你悔罪，你这个罪啊真是难呐，70个骑士700个骑士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说我摔电脑，我昨天摔我悔改，我今天还摔，没有关系。你知道错了吗？你知道错就可以了。这个和那个来过来说我随便摔，谁说不能摔，我就是要摔的，那个没办法，那个有永恒也没有用。大家理解这个。所以奋心的开始啊，就是我看见，就是奋心了。雅各看见了吗？看见了。啊，之后我们还会看啊，这个家依然还是受拜偶像影响。当我们查到犹大就能看见，依然受影响。但是，他们已经看见了这个罪就怎么样，没了。这个权势会就像有某个人他信主以前他拜菩萨拜得很厉害，假设哈，当他刚刚信的那头一两年，他那个东西会抓住，他还会打怵的。比如他以前一直祭祖烧纸的，他这头一年清明节他不去烧，他发慌的。不是，这你是那个做得快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再插一句啊，因为我们这里有快有慢的，所以做得快的千万不能去骄傲，更不能去催那个做得慢的，更不能去指责他。这个做爸爸的是极其反感这样的人，爸爸有时候会收拾他的。你看这个非常糟糕。你可以想，假设有10个孩子，做得最快那个做好了，他先在那骄傲啊，其次在那指责你怎么这么慢呢，最后再跟着变嘲笑了，编个诗去说，哎呀，这个弟弟笨。你说这个父母会怎么样？你可以想想，很生气的，明白吗？所以父亲能包容的，做兄弟姐妹的一定要包容，一定要。这就为什么彼得先去问基督说我原谅他70可不可以，基督说你要原谅70个骑士，前提是他悔改啊，前提是他悔改了，所以他说 say sorry 了，他没有 say sorry 这个不行的，这个是不，你不是说单方面原谅的，一定是他看见了啊，没 say sorry 你要给他指出来的啊，这又是另外的这个真理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奋心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罪，在跟主讲的那一刻就已经没有了，我是完全洁净的。后面我在犯的那个呢？我只要 say sorry 跟主，这个罪在我身上的权势就已经没有。你那天晚上不是跟那个长老在翻译，你们好像也在的时候，他用的一个词叫什么？叫 confession 和一个叫 repent。对，这就是 repent 和 confession 的区别。repent 是回转 ，repent 就是这个，就是雅各在这个。埋掉这个偶像的时候，他就是 repent。我下定决心，从偶像转向什么？上帝，这就叫 repent。confess 是什么呢 ？confess 就是我还犯了，我承认。confess 就是什么？犹大后面还有，你不知道他的儿子们还有，他还拜偶像，他心里还有偶像，那怎么样 ？confess， 但是 repent 吗？不是，因为已经转向了。全家都已经洁净了，这是区别在哪呢？在这个埋掉这个偶像之前，我就多说几句。埋掉偶像之前，全家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啊，我用人大家听得懂的话，偶像是好还是不好，是模糊的。大家明白吗？是没有下这个决心的，大家是不知道的。 都觉得都拜的嘛，舅舅也拜，舅舅一家子都是，难道不可以吗？明白吗？像这
肯定也觉得好，要不然怎么想？
对，就是他是犹疑的，他是没有下这个决心的。Repent 是什么？下了决心，我知道，坚决不好，一定不要，对吧？就像你管教孩子，你摔他电，难道孩子不该管教吗？你是犹疑的。你知道吗？明白吗？你是犹豫，难道不该不都这么管的吗？那棒打出孝子，棒打出孝子，难道不对吗？就这些你是犹豫的，就当你下定决心，你知道哦，这个东西不对，这就叫 repent。
repent，
在这个之后啊，你会不会犯？会。
哦，那个叫 confess，
那就叫 confess， 那就叫认，那个不是转向，因为你那个早就知道不对，你不需要再去分辨它对或不对了，你完全知道。在雅各后面全家完全都知道偶像是糟糕的，是不好的，他不会大张旗鼓全家一起出去找风险，明白吗？这个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
再有偶像他觉得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的，这是错的，
不像以前认为有可能挺好的，
没错，
拜哪个偶像都行，
以前就要 repent，
拜
现在就需要什么 confess， 哎呀我没忍住我又拜了，怎么办？ sorry， 承认。所以前面那个哈，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形式来说，这就是得救。比方说呢，琳达昨天得救了，特别蒙福。那是什么？他认为我以前没有跟随上帝是不对的，我今天要跟随上帝。这样的一个转向以后，是不是表明他以后就像 Jesus 那么像，每天发着光了？不是这样的，他会有的，那会有的情绪，会有的烦恼来了怎么办？脾气来了怎么办？ confess 什么？来到主面前，对不起，我又发脾气了，这事就过去了。你要记得啊，这事立刻就过去了，而且这个和我在主里面，主喜不喜悦我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你只要是主的孩子，他就喜悦你，你就是神的孩子，明白？明白这个关系吗？所以这个和我们有没有得救没有任何关系。我会不会犯罪？会犯罪。犯完罪怎么办？去 confess。 repent 我什么时候做的？我觉知的那一天就做了，我跟随他的那一天就已经做过。所以既不要定自己的罪，也不要让别人给你定罪。好，我们这个岔开来讲的有点多，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继续往下。在35章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点啊，就是35章到21节我们前面分开来查过一次，对不对？我们就不再讲了哈，这个两个谈到底什么意思哈，这个大家回头有些录音可以去听了。我们就跳到22节哈，就包括便雅悯，就是一个耶稣的一个预表啊，因为便雅悯是全家洁净以后得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全家不拜偶像以后就生了便雅悯吧，就生了便雅悯。所以22节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哈。就是呢，就你会看见，虽然他们在往神那里去走啊，整个家庭的情况啊，因着原来他们拜偶像，因着原来他们完全不明白什么叫跟随神，整个家庭情况在底拿受辱到了一个什么高潮呢？我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一塌糊涂，叫一塌糊涂。就是爸爸呢也没有做爸爸该做的事，看也看不见的，儿子呢血气方刚，连一城的人都敢杀，就为了这么一个真是没有到说每个人都该死的这么一个罪吧，对不对？就算事件该死，该用石头打死啊，至少全城的人没有到这个程度，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看见，虽然他们立刻做了奋心，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还是糟糕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罪在我们身上的诠释啊，它会留在老我里啊，会像火车，就像车子刹车一样，它要惯性要走一段的，就是你决定刹车那一刻哈，其实车已经停了。就是在时间里一定会停的，所以你什么时候车会停，是你决定刹车的那一刻车就会停，但是车什么时候最终停下来，是在你决定刹车之后的几十几秒钟之后才停下来。 理解这个意思了吗？车什么时候一定会停，这个决定，假设你把时间抽出来，你不要看时间，那就是什么，你决定刹车的那一刻，车就一定会停了，这是不会再有任何的疑问的。但是呢，车在时间里什么时候最终停下来，它要走一段的，走一段的时候往哪走，往原来的方向走，会不会掉头？什么叫 repent？ repent 就是原来我往东走，现在我怎么样，我往西走，对不对？我原来往偶像走，我现在往哪走？我往 Jesus 那边走，明白吗？那好，我一刹车，我是不是就往后走了？往哪走？还是往前走？钱是哪里？罪，明白吗？现在明白吗？所以这个事情很糟糕的。但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结果？是一个延续。你会发现呢，这个事情就是父亲缺位，儿子胡来，到了一个程度是什么？这种事都敢干，这种肮脏事都敢干，而且父亲居然没吱声。他没有吱声，这个非常糟糕。这个背后呢，这个儿子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你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拉结刚刚死了，所以你会看见他整个背后，他整个家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个儿子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啊、弱肉强食，这哪是一个家呀？这是个丛林啊，知道吗？拉结，这个屁拉是谁啊？屁拉是拉结的使女啊。西帕是利亚的使女啊。所以这个家实是分成两半的。这两半一直在斗的。这两半的头，一个是拉结，一个是利亚。拉结刚刚死，利亚的儿子就去欺负拉结这边的人。你们看见这个整个背后的这个征战了吗？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征战里面，做父亲的居然到一个程度丝毫看不见影子。这个不是一般的小，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家庭的脏事儿，不是。这个背后它不是因着肉体的情，不完全是因为肉体的情欲来的，更深的原因在于这个两边的仇恨由来已久。你要知道，利亚，假设你是利亚，你整天在孩子们面前讲的就是苦读，这就是我的丈夫，他抢走了我的丈夫，你看他特别不好，他怎么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吗？然后做儿子的就想要怎么样，我要帮着我妈妈，我要帮着我妈妈，明白吗？然后他要帮着他妈妈，谁会最有这个心？老大嘛。老大就觉得我是我妈妈的主心骨嘛。所以你会发现找风钱是谁去找的啊？谁去找的风钱是干什么用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谁去找的风钱？流变。谁来做的这个坏事？流变。对，你们那个版本叫吕变，其实就是 Ruben 的。糟糕吗？非常糟糕。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因着肉体情欲来的脏事啊，不是这么个简单的事情啊。这个背后有，否则上帝不会把这个留在圣经。圣经是惜字如金的，每一个小细节它留下都是有原因的，包括家谱。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段？就告诉我，我们人当我们被罪抓住的，被愁苦抓住的时候，我们行出来的事是根本没法用嘴巴来形容的。
哎，我觉得吕变他好大，他可能对他爸爸不够尊敬，除了爸爸就是他爸。
对，你要知道，在那个背景下面，他们完完全全看不见父亲，完完全全两个女人领着两群孩子在那干什么？天天打架。这就是这个家庭的背景。我来告诉你，在这个背景里面，这个孩子就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呢？我的地盘我做主，然后怎么样，我不管你老爸怎么想，我去杀了那群世间人，他敢欺负我妹妹，我就敢杀了他们一城的人，是这个道理吗？管教在哪里？没有。拉结反正死了， 我就要替我妈出口气，这么多年的恶气。
他是说的同情的，他没说是欺负他，我觉得是两边都坏。
什么同情？
他写的是同情，
去
他
去
哪
起
的
一
个同情。我觉得
他没把他的父亲放在眼里的，他觉得他是
做儿子也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证明那妾也有那个心思。
我来，
对你肯定也有。
我来告诉你哈。这个里面呢，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是单方面，但是呢，所有的事情你都不要看见那个当事人，你要看他的权柄。毗拉的权柄其实先是拉基，再是雅各，这两个呢都没有起到他们该有的作用。拉结其实是相当于在快死的时候他悔改的，你知道？其实就我们前面我们都分享过了，我们不再倒回去再去讲三十五章，我们花了一次课的时间来讲啊。那我们今天只要把我们要过到那个今天要过到，主要是在讲犹大和他玛啊。那我今天先提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家庭的背景在当时是已经是个什么样的情形了，就是他们所有的人。因着权柄给到他们的正确的管教是缺失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他不知道跟着神该做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比方说呢，我今天说我信神了，完了怎么样呢？我还撒谎，我做生意还骗人啊，我还整天觉得我就是应该做这个一些这个反正大家都做的事情。你觉得我跟孩子讲信主他会怎么看呢？一样的道理，雅各说我是属耶和华的，但他做出来的事是怎么样的？所以你会看在当时的这些孩子里面以及这些妾里面啊，他们所学到的就完完全全是从权柄里那个样子里来的，所以是任意妄为，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明白吗？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这里面毗拉的责任啊肯定是有，但是这个不是我自己读到的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的关键在流变。所以流变如果我们拉出来把它仔细看啊，它丢掉长子的名分是一点都不冤枉的，一点都不冤枉。它有很多次，这个是一次，从前往后我数一遍啊，大家有兴趣可以把流变拉出来自己做个功课。流变做过什么事呢？第一，封茄的事；第二，毗拉同情的事；第三，要卖约瑟的时候他没有坚持的事啊，第四，要去约瑟当时做宰相的时候要去这个带着全家啊去那个去把那个粮食换回来的时候啊，他根本做到没有像犹大那么坚定。对，那个要讲到了我们才坚定，因为我没有讲到，他直接跟他爸说，那我有两个儿子在你手里，你就我要是不把那个便雅悯带回来你就杀了他，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长子该做的事情。所以回头你再去一点一点看流便，你就会看见他是完完全全，对，他是一个没有一个长子担当的一个人，而且他对长子的理解就是替妈妈出口气，就是在罪里面替他母亲去出这口气。所以这个父亲的缺失哈，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结果。然后这个父亲在那个时候他虽然决定刹车，但是车还在往前跑，所以你会看见这父亲居然也没有吱声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见的事情啊。第二个要看的事情就是36章。那我们上次有给大家一个建议去查妈妈哈，那36章呢，因为我们今天要把36章跳过去，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查经没有到那个程度能够细把36章仔细查考的这个程度，所以但我们36章有一个地方可以值得大家去查考的，就是亚玛利人的祖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事呢？因为亚玛利人在整个圣经里面戏份是很足的，很足的。那我就细细跟大家捋一下哈。那亚玛利人，你哪些时候出现过？第一， 扫罗，上帝让他怎么样，把全部灭了，对不对？其实在这之前就出现过，在创世纪之后，在摩西的时代，亚玛力人就是一直在他们的尾巴上啊，就他们不是在走路吗？在旷野走路吗？走路的时候，在队伍的最后面一定是一些什么人？老弱病残嘛，对不对？然后亚玛力人就是在背后袭击杀掉老弱病残的那一组人。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看这个，看这个，所以最早提到亚玛力人的就是在这里啊。所以36章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就是，对，你们可能不等会儿告诉你，对，12章12节啊，36章的12节。所以亚玛力人先登场的是这里啊，下一个登场就是在哪呢？就是在那个旷野，以色列人走在镜后面的亚玛力人就干这种坏透了啊，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事。然后再下面就是什么呢？上帝就命令什么？扫罗把亚玛力人全部灭了。所以你如果冷不丁看见上帝给这个命令，你会觉得上帝这个命令好像很凶的，是不是？所以上帝给了原因，所以你会仔细去看他在旷野的时候亚玛力人那些恶行啊，就足够证明他够坏的，应该被灭除的。然后呢，扫罗就没有被灭，扫罗就没有灭。然后呢，再出现亚玛力人是什么呢？大卫。扫罗死就死在亚玛力人手里的啊，对，我们这个都分享过的，对。然后呢，有一个亚玛力人的少年人杀了扫罗，对不对？然后大卫有一次哈，在洗格拉哈，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呢，整个后方全部被抢了。就是亚玛力人干的。你再去看哈，所以亚玛力人对以色列人做的坏事哈，足够死很多遍了，非常坏。而且他们专门干的就是这种事，他不是一次两次了。亚玛力那种坏哈，是极其就不上台面的坏，就是呢，对，所以你知道上帝的审判非常公义在哪？亚玛力人是真正下得了手杀孩子的，杀女人的。亚玛力人是真正下得了手，就是男人不在哈，他是会去欺负这个，就是家里只有老人的时候，他就会去欺负老人，这就是亚玛力人。他当时在旷野，他就干这些事儿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大卫去打仗了，带着所有的男人去打，这个营寨里就是老弱病残妇女，他就干这个事儿的，你知道吗？就这个呢，一般男人是不会干的。因为正常不太会做这事，就你欺负个女人，你肯定打得过来，你欺负她干什么呢？啊，干亚玛力人干这种事的。所以，然后再有呢，你会看见，再到后面就是利甲族，亚玛力人的后代利甲，那是什么？就到以斯帖记了。以斯帖记的那个亚甲，我说错了，亚玛力王亚甲吧，亚甲族，那。以斯帖的时代要杀整个犹太人的是谁啊？就是他，就是亚甲族的后裔啊！就是你去看啊！今天有兴趣，大家有兴趣，这个做个功课，你把所有亚玛力的这个圣经讲到的，你就会看见上帝的审判是何等的公义啊！然后呢，那个当时在那个以斯帖的时候，就是哈曼，就是谁？哈曼就是这个亚甲王的后裔，就是这个当时那个扫罗要杀的那个亚玛力人亚甲王的后裔，就是哈曼。哈曼一族全是亚玛力人，所以那他们要什么？要整个把以色列人灭了，而且用的也是一个很阴的方法，是不是？也是很阴的方法。好，我们今天回到这个创世纪啊，那我们要回头来看这个亚玛力人从哪里来的，这就是创世纪三十六章，我们可以给我们十二节说什么？
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力，就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那我来问大家，上帝为什么要提一句这个呢？
就因为跟《红楼梦》一样，就很早就给你，
他要告诉你，上帝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呢，我们很多人会很背逆的说， 哎呀，上帝杀去杀这些这个孩子啊，杀这些全族的人。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他全部留在圣经里。然后呢，你仔细去读，你把所有的细节拉出来以后，你完完全全就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亚玛利人这个源头是廷纳哈，廷纳又是谁呢？我来问大家，廷纳又是谁呢？
祭司的一个女
人。好，我们再往后翻，创世纪三十六章的二十二节，就是同一章，我们再往后翻，谁读一下？
罗丹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丹的妹子是廷纳。
罗丹是谁呢？这个叫贪啊，坍塌的坍啊，妥罗
贪
是谁？你往下读二十九节。
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贪族长、朔巴族长、祭便族长、亚拿族长。
好，我们再往上二十节，来再读一下。
那
比
原有的居民
何利人。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已经很清楚了。希尔就是当地最初的居民，就是迦南人。
迦南人，
明白？所以当他讲到这个最初的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呢，他就不是以色列人，他就是当地人了，他就是当地居民。这就像我们上次讲找妈妈的那个，找一倒一倒，又倒到什么迦南人，对不对？是不是一倒是什么？母亲是赫人，对吧？就是母亲是亚门人啊。
那地原有的居民，
那地原有的居民，二十节就讲得很清楚。那地原有的居民希尔，第一个儿子叫罗贪，罗贪的女儿叫廷纳，
妹子
啊，罗贪的妹子叫廷纳，廷纳做了以利法的妾。好，我来告诉大家，你把这个理出来，你就会看见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他是一个迦南地的族长的女儿。然后呢，如果你有兴趣，你再去看啊，这个当地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他所做的坏事呢会小一点；他是一个族长的女儿呢，他就是一颗清淡啊，普通的人的孩子就是一个炸弹，族长的女儿就是一颗清淡啊，清淡就是杀伤力更大的原子弹，你知道吗？要死很多人的。我为什么有这个证据呢？亚玛利是一个例子啦。还有一个人，他叫耶洗别。耶洗别绝对是清淡，你知道吗？真的搞死人啊！这个对以色列人，这个杀伤力啊！耶洗别的爸爸是谁呢？耶洗别是西顿王的女儿。西顿王叫那个字，言字旁加个恶哈，应该叫恶吧，或者叫什么？就揭开的揭的右边一边。但是不是提手旁，是个言字旁。那个字读什么我不知道，结我们结 anyway 了，不管了，反正，但是呢，这个读圣经有的，大家可以去查哈。然后，至少我现在能想得起来的，因为我记忆力不太好，至少想得起来的，两个清淡啊，亚玛利是一个，耶洗别是一个，这两个清淡的妈妈呢，全部都是族长的女儿，而这个族长全部都是外邦迦南族。迦南类似迦南，西顿不算迦南了，那也是当地人了，土族了，也是不属神的这个本地居民了，对吧？那这个
普通人你想坏还坏不到那个智商
了。对，所以你会发现呢，
他能当族长，大概就是坏，
他坏起来更坏，
他们是黑里面最黑的。
对，所以你会
原来怎么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呢？住在迦南地？
这很正常，他用权势，用 muscle， 用肌肉抢来的。对不对？所以上帝只是推迟了行公义，推迟了行审判。当你越往后推迟，那这个世界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谁肌肉最强谁厉害，对不对？
对，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嘛，对吧？现在是 谁最能行骗，谁最能耍阴，对吧？那个时代谁是歌利亚，谁就厉害了，这不就简单，对吧？所以你看迦南族都是什么，都是歌利亚，都是高大的嘛，对吧？所以以色列碰到说，哎呀，他们是我们像蚂蚱一样，所以以色列的才会这么说嘛。然后第二个事情我们会看见，第一是他的妈妈的这个情况，第二个我们还会看见一个什么信息啊？他是妾的女儿啊，他是妾的儿子，知道？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非常重要。以色列生了有四个老婆啊，两个妻两个妾啊，妾的孩子啊，到最后呢，不都是？只失上了一个蛋，蛋就是妾的孩子，对吧？但是呢，这些妾的孩子呢，基本上都不是，不能讲太好，就信心不是那么大，信心不是那么大。对，信心大的呢，谁信心大？约瑟信心大，谁生的？拉结生。
拉结。
犹大信心大，谁生的？利亚生。明白吧？利未到后面可以的，因为他后神的后裔哈。在这个立位族里也拣选了，他也是利亚的后代，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妾又成了问题了哈，又成了问题，所以他一定都是合规律的，所以你会看见上帝的道，它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对吧？就是你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做族长的呢，他一定是比人更坏的。那他养出来的女儿呢，大概率也是比一般普通家的女儿要胆子更大、更狠、更能做事的，对不对？你可以想象耶喜别，她是西顿王的女儿，所以她肯定下手会更狠的，对吧？因为她可能亲眼看见她爸下手很狠的，对吧？亚玛利，你可以想象，一边又是这种外邦王的女儿，一边又是什么？又是妾，所以她狠和阴。他两样都学到了，没错吧？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拿出来？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亚玛利人就是这么个特点，又狠又阴。
像
《红楼梦》
里面那个贾环，
就
是
这样
子。
对，
他还笨一点，
但他里面
过去妾和那啥不一样的。
他说的孩子就没有自信，这个孩子。
说吧，那个亚玛利是妾的孩子，然后秦娜又是个族长的女儿。所以这个大家记得两个。好，今天我们开始进到新的一个阶段了。今天我开始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查考雅各的孩子们。我们上次花过一次时间来分享37章，今天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上次孩子们放假了，我们就跳到。其实正常应该是先讲前面的，但是前面那些呢，孩子们听没有益处。对，所以这个
乱七八糟的。
对，所以这个道哈，要神的道很丰富，但是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内容。37章对小孩子们其实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上次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我们特地查过一次，所以37章我们就跳过去。今天我们要开始讲38章，那38章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从宏观上，从上面来，谢谢，来分享一下这个为什么上帝要这么来，安排这么一个结构哈。你会看到当雅各这一页翻过去开始讲约瑟和孩子们的时候呢，上帝直接先讲的约瑟被卖，然后呢再讲。犹大他玛，然后再讲约瑟在埃及的故事。所以呢，38章啊，如果你从结构上看啊，它非常有意思，它好像是冷不丁插进去的。这个用一个文学的这个角度来，它像叫插叙插插插进去，对吧？就是它正常的这个故事应该是你以约瑟为主线记录的话呢，你就应该直接讲约瑟，对不对？但是它当中呢，事实上它是以约瑟为主线的，对不对？约瑟被卖开始，到最后在埃及怎么一步步起来啊，最后再怎么饥荒，但是他花了足足一章的篇幅插进了一个图像一个故事，在讲犹大和他玛 好，我现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要插进去？
肯定有意思。
以后的这个话题都是像约瑟。
你这样肯定没有说这个。
大原则，我忘了这一点。
这有点怪，这个犹大的悔改成长，后面
他这个铺垫，起铺垫。
好，第一，你说的意思是犹大讲这里悔改是为后面讲犹大，
对，他能够把全家人带去，
对，
这是第一个原因，你说的没错啊、嗯，第一个，还有呢，嗯，就是后面犹大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对吧？
就是，
然后他需要在这里
刹车刹到这儿就磕，然后后面真的就加速了，刹车的真是。就那惯性的，
还有
那个
神的话要研究，说必须是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按照神的拣选，神的计划要执行。
嗯，这个，
就
这里没有这个意思，就是燕林刚才讲的这个对的，就是是要前面要讲一下犹大他的悔改，因为否则的话你不能理解后来犹大怎么冷不丁就出来了，这就像什么你冷不丁要灭了亚玛力全族，你一定得前面要告诉大家，对，就像你要灭了这个，其实就像灭了索多玛，天使去那个故事其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索多玛为什么会灭，对不对？我们都分享过的，对吧？索多玛在那这个这些人坏到什么程度，对吧？一样的道理，他需要交代一下犹大悔改的故事，但是呢你依然没有解开一个问题，犹大悔改你可以在后面几章再交代，对吧？你可以在讲到犹大的时候再提犹大，对吧？这个更符合一个记述的一个顺序，因为你这个插在这里有一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而且是完全插进去的。为什么呢？因为36节37章的36节讲到他卖给了谁呀？波提法，对不对？然后39章的第一节就从波提法讲起了，对不
对？
对，
这直接插进去就插，
没错吧？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这个位置？那是圣灵觉得偶然放在这里的吗？
不是，
一定是有原因，一定是。所以你们对比一下就明白了，对比一下37、38和39哈，你会发现它是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一个对比。37章在讲一个特别属神的孩子和10个极度不靠谱的哥哥，38章在讲一个10个哥哥里面最靠谱的那一个做了最不靠谱的那些事情，39章在讲那个最靠谱的最好的弟弟他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对比
非常鲜明的对比，非常鲜明，非常鲜明，就是甚至哈，38和39章的鲜明到一个程度，它都是和这个淫乱的罪有关系。你们明白这个关系吗？
对，
你明白吗？就是犹大跟他玛，这个是这个问题。约瑟面对的试探，什么试探？淫乱的试探。明白了。这个对比，如果你把犹大的故事放到后面再讲犹大的时候，你不会那么
出约瑟有多好，
你没有那么强烈的，没有那么强烈，非常强烈。这个对比简直强烈到啪一下就两个人，就像一个邋里邋遢，一个非常白衣洁净，就在你眼前，你明白吗？就是犹大的悔改是我们另外要讲的，今天可能不一定来得及啊，但是犹大的肮脏。悔改前的肮脏，今天我们看见一塌糊涂。
算好。
然后呢，犹大，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37章里面，犹大在37章是不是10个哥哥里面最好的？
对，他算好的。
不是还算好，是最好的。
最好的。
当中啊，10个人里面有8个要杀了他，有2个不舍得。一个是流便，一个是犹大。流便呢，说不杀自己不知道跑哪去了，又不在了。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家带出来的这个该负责的人啊，都是属于 对，该顶在前面的时候就不知道了，看不见影子了。但是犹大在最关键的时候解决了那个问题，没有杀，又解，因为那八个人的那个火哈是非常大的，但是犹大又不敢去逆着那八个人，你明白吗？因为他只有一个嘛，那里有八个嘛，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又不敢说，那就放了他，让他回家，这个他又做不到。所以犹大呢，他就用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办法，让什么？那我们把他卖了，卖了呢，那八个哥哥觉得，哎呀，反正也是也解了气，也得了钱，但是呢，
救了约瑟，
对他救了约瑟。所以大家要明白啊，犹大，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宏观的点啊，就是犹大在37章表现出来是十个人里面已经是最好的一个，已经最好。所以他代表什么呢？这十个人代表什么？地上的我们一切的坏人啊，犹大是一切的坏人里面是最好的一个了。他会做些什么事情呢？等会我们来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看预表，宏观我们要看预表。预表什么呢？约瑟我们都知道预表谁呀？
耶稣。
耶稣被卖了，卖他的人得了银子，卖到哪里去了呢？卖到外邦人里面去了。所以呢，上帝的祝福就从得银子的犹太人去到了哪呢？去到了外邦人那里。上帝的祝福
是正好也是犹太卖的，
对，
两个都是。
所以我上帝问
明白了吗？你看见这个非常，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上帝其实就已经把所有后面发生的事都告诉我们了，都已经解开了，就是耶稣要卖了，要被卖，卖到哪去呢？卖到外邦地。我们现在全是外邦人嘛，然后谁得福了呢？外邦人得福了，对不对？上帝一直在跟着那个他祝福的人走的，对不对？所以当祝福，当约瑟一离开这个家的时候，这个家成什么样了？用我们 Harold 长老的话来说，都快破产了。到最后，这个家在祝福的顶峰就是约瑟被卖。在这个之前，你会发现啊，吃嘛嘛香啊，指哪打哪，这个真是什么羊生的全是有条纹的，这我特别希望我做事生的全是有条纹的，多爽啊！那问题是，祝福是怎么来的？祝福，神的祝福是跟着义人来的，明白了吗？我再说一遍，神的祝福是跟着义人来的。
也是这个蛮显多恩典。
所以，约瑟哈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实际上神的祝福，那就离开这个家了，就离开这个家。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上帝这个不再看顾雅各哈，在，但是呢，这个看顾呢就没有像当年的那个指哪打哪那个牛羊成群的那个情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家雅各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已经老了，所以这个家呢，所以你会发现他有个什么情形啊？我就细讲一点，你会发现上帝在讲一个家一个家的时候呢，他会就像翻书一样，他会把这一页翻过去，然后呢，当讲以撒讲到后来的时候，他就。当以扫和雅各登场以后呢，以撒他这一页就翻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的属灵景况就受谁决定？新生代来决定。你可以想这个不难理解。比方说我们一个家，当我们还是壮年的时候，比方说我做主，
你老了，你的儿子，
没错。比方你两个儿子，当你六十岁的时候，你一个老范六七十，谁做主？你们家的属灵情况谁来决定？如果他们全做流氓，你们家就是一个流氓之家，明白吗？你明白吗？如果他们俩都是属神的孩子，你们家就是什么？
属神。
明白这个意思吗？对，就是。对，所以你会看见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事情啊。当 开始讲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时候呢，雅各其实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他的情虽然他也愿意悔改，他也看见了，所以雅各跟拉结哈，苦都苦在呢晚了，就那个点啊，就他最后洁净，全家奋心，奋心完了，拉结死了，雅各老了。
但是他确实下了个逆位的后代。
对，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一个一个人看，对吧？当我们看雅各呢，我们肯定不愿意自己成为那个样子，就像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80岁、70岁、90岁在信主的有的，但是呢，信呢就他自己了，他是不可能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不能代表一个家了，这个家的属灵情况不受他左右了，大家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否则你们会说，哎，那神也会祝福雅各，雅各不悔改了吗？那他这个家为什么这个祝福不在呢？不是，因为。对，因为这个就像那个时候呢，就相当于你跟老范已经是70岁了，然后你们俩彻底悔改。这问题你们家当家做主是 Andrew 那个时候是没事老扇弟弟耳光，这祝福就进不来，你理解这个意思？你理解这个意思？因为这个 Andrew 没事老想把弟弟卖3两银子自己花花，这个事情上帝看的是这件事，他因为什么？因为你和老范已经没有办法来左右援助了，
更新换代，
大家能体会这个，所以我盼望大家呢，我们每一个人越早越好。啊，比如说普夫他就蒙福，比如说你的儿子就蒙福，如果他真的信靠着你，越早啊，这个祝福他就一直延续下去的，你理解吗？就是你像雅各，你吭哧吭哧吭哧搞半天，最后是改了，是 repent， 他都晚了。我不是说 repent 晚了，是你对家庭的这个影响力晚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影响到这十几个孩子了，这十几个孩子的时代来临了，那上帝呢就撇开雅各得什么亲自来带领一个孩子，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这就是圣经这么记载的原因，不是说那时候雅各就死了，在家里没有形象了，有，就是呢这一夜过去了，上帝要再来带领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些孩子们谁的年纪像那普夫这个年纪了，一个个带，犹大、流便，然后约瑟，他一个个带。那祝福是怎么来的？是通过孩子的顺服来的，通过他的义来的。义就是顺服神，就是我悔改，就是我顺服神。所以你会看见，当雅各一辈子他被神管教的一直带着的过程当中啊，上帝会在祝福他，啊，只是呢他自己吃很多苦头。然后这个时候，当约瑟他回到，他去到埃及以后呢，整个当时雅各家的这个神的祝福啊，就消失了，就下去了，因为整个属灵情况啊，我们等会儿来分享这个犹大，你就会知道，这十个儿子啊，哎呀，这是。十塌糊涂啊，不是一塌糊涂啊，这十塌糊涂啊，简直是令人发指啊，我跟你说。所以你想，这个上帝是绝对不可能，这十个儿子跟他老爸比简直是差远了。雅各当时能有祝福是真的是比这十个儿子要强得多，这十二个子更干脆不认识神。犹大是算这个里面最认识神的，等会我来讲，其他的干脆不行。所以这些呢，在这就是刹车刹不住了啦，就是因为儿子自己的发动机起来了，你知道他得自己去刹车了，
之前速度太快了。
对，雅各自个把车刹住，发现儿子自己已经当司机已经开走了。所以这是我们宏观的这个第二个点。宏观第三个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好的坏的一个鲜明的这个对比。那我们一节节往下看啊，38章1节，那时呢，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嬉戏。 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好，我们先停在这儿。这里在介绍什么？前面六节，前面五节其实在介绍犹大自己啊。我们先看那个第一个事情啊，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那时。好，我来问大家啊，如果你在一个家里面，这个家真的很有爱，非常好，你舍得走吗？
不
是。那你拍屁股就走了，说明什么？
没爱，
不行。
说明你不喜欢在这待着。
烦。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所以他离开他的弟兄下去，就说明什么？他的弟兄真的不可爱。道理很正常。你能为二十两银子把弟弟卖了，你彼此之间你就会和谐吗？对不对？对吧？你想一想，假设你碰到一个人，他做生意，
想想都怕，哪天把我卖了。
你觉得十个坏人在一起，大家会彼此相爱吗？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这十个人都能起杀弟弟的心都有了，那没事能把一城的人灭了，那就是一强盗，就是一土匪的。你敢跟他天天睡在一起，睡上下铺，睡隔壁屋？啊，你不小心赚了点钱啊，你什么朋友给了你一点好东西，你敢藏起来？啊，你敢不带把刀在床底下，在枕头底下，你敢睡觉？我来告诉你，你可以想一想啊，你可以想一想，这个西缅和利未手里可是不知道多少条人命的。你不是一般般人啊，你
杀人犯。
对，你问你敢跟一个杀人犯待一起？对吧？你不敢的，你干嘛？而且这个杀人犯不是说对方是什么极大罪大恶极，是你一言不合你很生气，就把他灭了。
好多杀好多人了，
是吧？所以这句话讲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犹大其实是什么？跟他那些哥哥弟弟待不下去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待不下去了。因为犹大是这十个人里面还唯一还剩了点良心的，唯一还剩了一点良心。所以我为什么会说三七三八三九，你对比起来你就能明白。三七你读完你就还记得，哦，犹大还记得一点良知，
对，原来我
还有一点良心啊。所以在讲三十八的时候，你就偶尔能明白原来是这样。所以你38你放到后面去哈，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它达不到这个效果，你就没有办法你去领受这个和38，再等我38 39再对比啊，就更鲜明的对比。然后你再看他去到哪呢，犹大。就犹大离开哈，一定是一个背景的，他跟那些哥哥弟弟处不下去了，太危险了，那根本不是个家，那是个土匪窝，你知道吧。对，我肯定不能在那再待了，再哪天不幸就跟约瑟一样被卖了啊。好，那他去哪了呢？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了。亚杜兰我没有查到是什么意思啊，但希拉我查到了。希拉叫什么意思呢？希拉叫 nobility。nobility 是什么意思？叫尊贵。
贵族。
贵族。贵族啊，等会我们再看什么意思。那第二呢，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好，第二节问题来了，
迦南人
娶了一个迦南
人，
很糟糕，对不对？然后呢，舒雅什么意思？舒雅叫做 wealth， 叫做财富。这个我来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意思啊？就是名字它都有意思，因为呢名字这里全是音译的。比方说呢，中国有个名字叫魏国，魏国你比如说你要跟英国人跟你跟老外讲，这个人名字叫魏国，你一定叫 Wellgo 对吧？你一定用音来讲，对不对？就像我们读这个人叫什么，叫舒雅，对不对？舒雅是他的发音，魏国是他的发音，但是魏国有没有意思？
有。
叫什么？保卫国家，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意思，懂了吗？就是他的名字，不管是地名还是人名，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在当时他这个意思，他都是有意思的，啊，对吧？比如说某个人叫元朝， 你都知道什么意思，你都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但你讲名字，你只能用音，叫冤超，对吧？冤超，对，那你但你一定有意思，什么意思？那你知道什么意思，对吧？你要援助，朝鲜，对，叫援朝，对，这个就是那希拉叫什么？希拉叫尊贵，舒雅叫财富。好，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叫犹大的孩子害怕他的哥哥弟弟们的迫害，结交了一个叫尊贵的朋友，娶了一个财富的女儿。
世界的问题，
对，他就远离了危险，进到了世界，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明白了？这个非常正常，因为什么？他不认识神，他找不到安全，他就只能到世界的朋友呢去找安全，对吧？然后呢，娶她为妻啊，就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啊，由她给她起名，三个儿子叫什么？尔、俄南和施拉。然后呢，这三个名字各叫什么意思呢？我们再一个个看啊。尔呢叫 watcher 什么意思啊？叫守望者。叫看顾者。好，等会我们一个个看啊。俄南什么意思呢？叫 iniquity 呢就是邪恶啊，就是不公正的意思啊。
是
会
取这
么一个？对，你
对，
他母亲起的啊。那是拉
专门说的，第一个是犹大起的，
你说的很对。
第二个他就说
他妈妈起，
妈妈给他起。
第三个叫什么呢？叫是拉，是拉什么意思呢？叫 prayer， 叫祷告。
哦，
好，那我们来看哈，只有当中那个是他妈起的。前后两个呢，爸起。
妈妈是迦南人。
对，然后呢，他爸起的两个名字哈，
还行，
其实都是很属神的。
嗯，
一个叫什么 ？Watcher，谁是 Watcher？ 以西结是 Watcher 是不是？
嗯，
你们都记得吗？以西结，上帝跟以西结说什么？你要看守啊，你要守望啊。
嗯，
守望的意思是什么？别人犯了罪，你要告诉他。如果你不告诉他，就是你的责任。你告诉他，他不改，就是他的责任，对吧？Watcher 守望者就是那个塔上的那个守望塔上的人，敌人来了你不喊是谁的责任？你的责任。你喊了别人不听是他的责任。所以 Watcher 是神非常喜悦的一种人，你最早发现危险，你警告你的同伴的祷告就是更加神喜悦的。好，我现在来回到这个话题上。大卫那个犹大，他害怕迫害，去到了世界，但是他心里还是什么？他想到的，他知道心里什么是更重要的，对不对？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情形？假设我是一个爸爸，我呢不愿意，我原来身在的，我原来在的那个地方啊，全是土匪窝。哎呀，我实在有些事我干不下去，我就远离他们。然后呢，但是呢，我就去到了大家一起对花花世界赚钱的地方。但是呢，我心里知道呢，是对圣洁是最重要的，良善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呢，我有了孩子以后呢，我给他起名，我就起良善的圣洁，就是起名字代表我心里的愿望。我希望他是这样的，我做不到，明白吗？我做不到，对不对？就像起魏国的都是自己没上过战场，起元朝的都是没，你能理解吗？就是这，哎呀，对我希望他是这样。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清楚，犹大的心呢、啊、非常重要。如果犹大的心是不向着神的哈，是一点都没有的，神是救不到他的，对不对？神最后救那十个哥哥，除了犹大以外，那九个哥哥用的是其他的方法啊，那是吃了苦头的方法，你知道，是借着约瑟的爱来挽回那些人。但是犹大是不是约瑟救的？犹大是自己在神的带领下得救的，所以犹大是个极其特别的例子，而且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五节还多提了一个信息，说什么？
犹大正在基西。
前面。
他夫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
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好，我来问大家，你生孩子的时候，
妈妈也不行，妈妈和我不在。
对，他都不在。他生示拉的时候呢，犹大不在。 这说明呢，他特别讲的这个时候呢，说明在那个时候呢，犹大其实已经远离，或者说呢，不是在舒雅的女儿身边了。用今天的通俗的话来讲呢，就分居了，或者说呢，就反正就是或者自干自己的事，即使没有分居，也是我就不是太关心你了，我就爱干自己的活去了。这是一个信息，大家要明白的哈。那第二个信息呢，就是基西什么意思啊？基西是个地名。基西这个地名的意思呢，叫 deception， 叫欺骗，或者叫 lying， 叫撒谎。所以，在他犹大在他老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呢，跑去撒谎和欺骗，
去鬼混去了。
所以呢，这里呢。这里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非常非常清楚，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一个叫犹大的人，就像我一样，我呢也知道那个东西不好，我也知道那帮土匪，我得远离。我跑去这个世界呢，我在那越待，我就越远离神。我内心真的想像神一样，我起儿子的名字都叫祷告。但是我的心越来越 lying， 我的行为越来越 lying， 越来越 deception， 理解这意思吗？
对，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这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天天在干什么？天天在 lying deception， 明白吗？就是他的人是被肉体捆绑的，但是他的心还是很挣扎的，他是很挣扎，他的良心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不对，是不对，所以他跟我们一模一样，他在世界混得爽到老婆也不要了，正在生孩子的老婆也不要了，反正无所谓，但是呢，我去哪呢？我去的那个地方做的事情其实就是 lying， 就是 deception， 但是那个事情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要去做，懂吗？这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我们的样子啊，我们又是一个我们来了，所以雅各过去了，一个我们的老我过去了，下一个老我又来了，犹大跟我们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他玛的什么意思呢？我来告诉大家，他玛叫 a palm tree， 棕树。耶稣进圣城的时候是什么枝啊？
棕树
枝铺在地上，对不对？和三呢摇的是什么？棕树枝。棕树是神眼里特别喜悦的树，为什么呢？我来问大家。
它是不是长青啊？
它可以有作用，为人多导引
啊。还有什么可以吃啊？果子。
对，这些都是原因啊。对，它能结果啊，它常绿啊，这些都是原因。但还有。比这更重要，也是最最直接的原因。
它这个一层层，
它最直，对，它是极其圣洁的，它最直，就是它是神。神为什么喜悦？因为能结果子的树很多，对吧？但是呢，上帝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和棕树，它都是不同的角度来讲。如果他要强调它是结果呢？他会讲他葡萄，因为葡萄是个特别典型的，它只结果，它没有葡萄汁是做不了任何东西的，弯了嘛，你钉在墙上都不能当钩子的。葡萄，上帝讲葡萄是专门讲结果的，他为什么不讲苹果？因为苹果树砍下来真的还能烧一烧，你葡萄汁哈，你不结果，葡萄汁一点用都没有，它是藤蔓的，葡萄是爬的嘛。对不对？他要葡萄架的，你不跟他撑起来，他都没办法，他得这么爬。说明什么？他这个枝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上帝告诉他，舍弃一切，他一切都不留下，他全部用来结果。所以大家讲到这个比喻啊，你要一定要知道，上帝讲这个比喻都很精准，他都是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深的道理，就是结果，就是我一点都不想自己，就像妈妈生孩子一样。他就是一切的想法，我就把这个我要吃那么多，我都是想让他长好， 对不对？就是你的供给都是在他身上，葡萄就是这样的。就像每个母亲生完孩子，他可能他会老一点，他的身体会差一点，或者什么长点斑什么的，或者胖一点，他对，因为他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那一样的道理，就像这个葡萄，它什么，我全部去结果，所以我是没有自己的。所以你看，苹果树、梨树都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棕榈树、棕树，如果你只是为了讲到结果，它肯定不会这么比喻的，它是直，它非常的圣洁。我们再
无花果呢？
无花果啊，是我自己的领受哈、啊，是它的这个果的这个形状啊，这以后有机会再来。无花果叫无花果，但事实上它是有花，它的花是非常非常小的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分享，它没有特别鲜艳的花，它从一开始就结果，它从一开始，对，它的花是在果子里的，对，它从一开始就结果，
就看见果子，
对对，它非常的朴实，非常的朴实，就无花果的那个结果的方式啊。跟其他的那个结果的方式不一样的，是唯一一种你肉眼看不见很明显的花。无花果最后授粉是怎么授粉的？它有花，所以名字叫无花果是因为人看不见。对，它是什么？它是靠里面的香味吸引虫子爬进去。它那个花是藏在里面的，而且是雌雄同体的。所以呢，它怎么授粉呢？所以它虫子爬进去以后呢，不就搅和了里面了吗？里面很香嘛，就搅一搅，搅一搅呢，就雄的和雌的就授粉了，它就结果了。所以同样是这个小东西，同样是你原来的小花骨朵，然后后面就会成为一个果子。所以你在外面呢，你只能看见叶子和直接的果子，它就直接就好像长了果子一样，直接长了果子，而且非常的甜。他把一切的能量哈、啊，全部给了那个果子。无花果非常的甜，对。
以前我刚买的房子，我家门口有两棵无花果，住了五年，现在搬家了。
对，非常的甜。然后，我们再查一点点哈、啊，讲到这个，
儿死了。
对，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哈。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前面第六节呢，犹大为长子娶妻，取名叫他玛。他玛应该也是外邦人，应该啊，因为这里没有讲。我觉得从道理上、逻辑上非常通的，因为他如果是一个自己家的这个人呢，圣经一定会提出来。比方说他去他舅舅家娶妻了，或者他一定会提出来，一定会提出来。所以没有提呢，一定是在当地娶。是不是迦南族不一定，但是一定是外邦人。那长子耳在眼中看为恶，叫他死了。对俄南说呢，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当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后的时候移在地，给他哥哥，以免给他哥哥留后。俄南在神眼里看为恶，也叫他死了。这讲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有几个点啊，第一，我们看见不管他名字叫什么，他好或者坏呢，是取决于他自己的环境的，明白？虽然他叫 Watcher， 这个耳还是很坏，坏到神都让他死了，那就会很坏的。我们都知道神很有忍耐的，是啊，立刻当时就死了，那是这恶贯满盈了啊。那所以是。俄南也很糟糕，然后做的这个事呢也极其糟糕，因为在当时的这个风俗里面，你要给哥哥留后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而且犹大呢也希望俄南替他哥哥尽本分，但是俄南完全不做，上帝因为这个事呢也惩罚了他啊。好，我们这两个背景知道一下就行，重要的是在后面，我们盼望今天把这个十一节讲完哈，就是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叫他死。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 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施拉长大，他马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这个是重点。第一，犹大为什么恐怕施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我来问大家。
他怕施拉也不肯给他哥哥留后，施拉的话就会惩罚他。
知子莫如父。
我的理解哈、我相信犹大不知道前面两个儿子怎么死的，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读的。你在当时你怎么知道？你要知道耶和华的事和耶和华的心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是什么？你跟耶和华很近，你跟上帝很近，他告诉你；或者呢，你跟上帝的仆人很近，上帝借着仆人告诉你，对不对？然后犹大跟上帝很近吗？犹大跟上帝的仆人很近吗？那犹大怎么知道他两个儿子怎么死的呢？他肯定不知道。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他呢，他完全不明白，他在不明白的时候，他就完全用的是偶像的方法。所以你会发现呢，偶像对他们的影响是延续下来的。这就跟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一些不能解释的奇奇怪怪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鬼，想到菩萨，想到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会不会想？
是。
为什么会想？因为你拜过。明白吗？一样的道理。他说哎，这个奇了怪了，老大死了，老二这么快又死了，这个女人克夫啊。正常吗？太正常了。好，如果是这样的话，犹大这个决定啊就显得很不地道。
太诡诈了。
就很不地道了。因为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女人克夫，你可以让她
休
了她，你明白吗？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寡妇是可以回家的。我怎么知道？路德就是这样的。路德还有一个嫂嫂的，那个嫂嫂去哪里了？
回家了
呀。拿俄米跟他说什么？你回去，你还年轻，意思是什么？你
在
家嘛，你在嫁嘛，你寡妇可以再嫁的嘛。你认为他玛那个时候已经50岁了吗？70岁了吗？怎么可能？他玛那个时候很年轻。
那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不能再嫁？
他假冒伪善，他不想说是女人克夫把他给休了。
对，
他还不想承认这个坏。
因为他这个是律法，哥哥死了弟弟来帮忙
也可以。
他完，如果他诚实的面对自己，他就要休了他，让他回家。这里面什么原因我不清楚，也许是金钱的原因，啊，因为你总得要给人钱财，你知道，你要打发人回去，拿个米是没得钱给，你这怎么办？拿个米自己，对不对？因为这个家的家长是谁呀？这个家长是犹大呀，对不对？那他有家业的嘛？你给孩子娶妻。对不对？那两个儿子都死了，那剩下个老三，那时候老三肯定很年轻，然后没有到娶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正常十几岁娶妻嘛，所以估计老三是10岁以内的，啊，那犹大看见两个，那犹大正常两个决定：第一，你打发他走，给他一笔钱，就是那你就像拿俄米打发寡妇的媳妇走一样，你再嫁，那这个时候他嘛是不是自由了？就自由了。他需要回去守寡吗？不需要。他愿意守寡就是他真得了，这就以后他就奔着牌坊去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你那个时候不认识神的，他有牌坊，对不对？那他不愿意奔着牌坊去呢，那他就什么，那就再嫁。但是他那个时候他不是自由的。
对，
他不是自由的。为什么不是自由？因为犹大叫他什么，回去等施拉。非常糟糕，非常糟糕！今天时间原因，我没有时间。
再查点
呗。没有时间再。再说多，没有，我们还好，我们再说一点点哈，就把这个施拉这一段讲完。就是呢，犹大心里说恐怕施拉也死这句话哈，是从拜偶像来的。是他自己害怕打引号的克夫的女人 然后呢，他又说你去在你家里守寡，等我儿子长大了，是从他肉体的软弱来的，明白吧？所以这两样啊，充分的体现了犹大他的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要看见犹大的问题啊，就这就像呢，我们每个人最不一样的，就像你可能不吸烟，你又不能理解在吸烟的人，他神改变他那个感动啊，对不对？这个，对吧？就像每个人真的捆绑是不一样，所以犹大他所受的捆绑，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才知道后面，他悔改啊。最后我们会讲到二十五六七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犹大，否则你很难理解犹大他看见了自己什么糟糕的地方。犹大什么糟糕？他假冒伪善，非常假冒伪善，对不对？甚至以别人的青春，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假冒伪善，而且心里还惦记着估计家产是吧，钱财是吧，你知道吗？这反正，哎呀，反正我觉得坦率说，我所有这些圣经人物里面，我特别理解犹大啊，我自己以前就这样，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就是你呢又要装，其实呢你又喜欢那东西，你知道吧？然后呢你又装的好像挺好的啊，是个善良啊，别人说你就说你好，其实你心里那个原因又不是那样，你就找个别的因头，你知道吧？人坏啊，就他其实是怕克夫，又编个别的原因，哎呀，你等我儿子吧。等他大了我就给你，
这样多好，又不花钱，又没有什么成本，
让
他
们，
而且他们别人还说他好，
对，
他不仅是还，
这哪里好了？这个
这个是你
找的，
让你给他，
这怎么是你的做法呢？你要留着，为什么不在你们家留着呢？
不，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打发人出去，首先需要钱，其次呢，
最主要是，
对，的确是也不是太好听。
名声不好了，
也不是太
好了。
因为
对
不，因为他
你也不能让他回去啊，就回去。
因为
说明他的意思，你先回去，等着他大了，你还要你，
没错，
不能说不要
他
了。
没错，没错。
还给他留着名分，但是他
又不花
成本。
你听我解释，大家这么来看啊，就是，你要理解当时的这个环境在于呢。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呢，两个儿子的名分还在，家业还在，名还在，所以呢家还在，所以呢如果这个两个儿子的遗孀寡妇还能替他们生好孩子，那就说明什么？那说明他这个家就还在。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他就有三个孩子的后代。比如说这个他跟示拉，比如说他把这个谁那个他妈给了示拉，示拉呢先给老大生了个儿子，又给老大老二生了个儿子，又给示拉生了几个儿子，那就什么？这就是三家人。这个在整个族里面，在这个是非常好的，是戴高帽子的事情。你能明白？就像你们去农村，你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一个族里面它有自己的规矩嘛，对吧？什么样的是人，谁是族长，什么叫德高望重？那它有个标准的嘛。对不对？那你在这个当口把寡妇打发回去啊，剩下的给示拉再娶一个，他就不是人眼前的标杆嘛。
嗯，
犹大还想做标杆，听完不能理解，假冒伪善能懂不懂？假冒伪善就是自己不是还假装是。
他应该把他要留下来，不应该让他回他家里，他留在家里啊。
别拿中国的那个思维去想，
他如果要假冒伪善，就做到底。是把他留在自己家里头守着，
对
呀，
是
他
为了
他
家
在那嘛，那他以后有那种，他又怕他走，对呀，他怕他儿子呢，他在他们家呀，
他不敢留这个女人，
他有点把他自己都
可能想了，对，
他已经不敢留这个，对，他已经不敢留这个女人，
对，
他
肯定
不
让
他，对，
他
不可能，他就以这个为借口，
他已经不敢留这个女人了，对。所以一切的结果就是牺牲了他嘛，牺牲了。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背景啊，你才背后才能知道他玛是什么原因，而犹大最后悔改什么。否则这个故事第一遍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一头雾水的，
对，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 还留了一个公公跟媳妇儿的这个事情，这个简直是，也简直最后还……
我完全懵了，我睡里还写这玩意儿。
天生是
吧？而且我刚刚看完这个，我觉得在那个约翰约瑟这事情上，我觉得他还挺好的，怎么忽然间就写这事儿？我
就没想懵
了。
好像是野史。
你要，所以你要知道他的背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犹大做了一件极其极其自私。伪善的事情，非常糟糕。
你看这个，还有他说他老婆死了，他就得了安慰。我有跟
不是他女儿，
舒雅的女儿。
女儿，他老婆死了，
他得了安慰，早就想他死了，死了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翻译过来是
他的英文。他不再悲伤了，
他不再悲伤了，
对，
他得了安慰的意思就是，对他不难过了，他不再难过了。
翻译的问题，
翻译的问题，对。
我说他怎么那么坏呀、啊？
我很让你觉得很有些歧义，是吧？这个什么去教训人，听起来就不叫教训嘛，在我们看来是很危险。实际上他是在教育别人，是吧？他这个翻译什么叫教训人啊？
教导
啊，还有那什么，你看他得了安慰，以为是很高兴的事情，实际上
是吗？升官发财，死老婆。
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你这个
原来那个人的意思是吧？
这个帽子扣大了，这个锅呢不是犹大可以背的。是他要背的，是他要背的，这个他也躲不掉，对吧？他是，你看他明着的事情，他其实没事，什么得了安慰的确不是，但他阴的那个什么阴着克夫这种事情，他是该背的，的确就是这样。所以，你要看见呢，十二节往后呢，事实上他只是事情多了一些进展，就是孩子的妈妈死了，那他肯定一开始会忧伤，然后后来当他忧伤过去了以后呢。他就去到他朋友那边去剪羊毛，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呢，他这里不对的事情是，他剪羊毛就剪羊毛嘛。你知道，这个，所以你会发现，犹大他是个非常非常
伪善的，
不，他是个非常属肉体。
对对对对，
非常
就跟咱中国
就跟我们人是一模一样的，非常属肉体，而且属肉体的方式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就是他又要装，但他又对付不了。他又忍不住，他又贪财，他又好色，他反正他这他人有的软弱他全有，他也都干，然后呢，他又知道不对，不对又做不到他就装，你明白是不是？我就讲完你就，他知道什么不对，他也希望儿子好，就起名叫守望，起名叫祷告，自己做不到呢又瞎来，完了以后又怎么样？又装。还把他妈给害了，就这么
好纠结啊！
这是
什么人？
就我们呢？
就是我们。
他爸经常这样。
犹大的女儿就是也是犹大女儿他的妻子舒雅的女儿，不是这种情况，所以
他就强调是舒雅嘛，舒雅就是 wealth 的意思。
舒雅就
是
财
富的意思
嘛。那
前面财
富出来的女儿
叫舒雅。
对他丈，他岳父叫舒雅。
哦
他们大家可能还是比较有钱的，
记载也有意思啊。他不直接讲他妻子去世，跟你讲舒雅的女儿死了，
因为结婚就叫舒雅，
但是现在他们没娶啊，但是后面已经做了他妻子生了几个孩子，
他连那个妻子的名字
就叫舒雅的女儿，叫舒雅的女儿，就叫舒雅的女
儿。
后面查不了太多，因为后面要查你要整个是一个一体的，就是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呢，它是一个大的，到二十六节是一个大的一体的，这你得要一次要讲完，否则你这拆开来会吓死你，不知道什么音头啊。就是二十七到三十节又是一个小故事，十二到这个二十六，这是一个大家最最纠结的、读懂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先讲一个结论嘛，就是呢，他嘛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去追求了一个对的事情。他嘛有一点像我们所熟悉的一切
不义的管家，
也不是对不义的管家是这样，但像雅各那样，就是他用的不是一个对的方法，去追的是一个对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对他我自己对他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为什么呢？因为他外邦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方法，所以神事实上是完全原谅他们的。所以我看过很多有些解经啊，在这个事情上是有些分歧的。 就是对他嘛，有些讲的会比较苛刻，啊，因为他毕竟用的方法呢，不是真的不是属神的方法。但是呢，我盼望大家呢，在这点上呢，要对他嘛呢是有要有包容的。就他嘛他所追求的东西，谁都看得到是对的，但是他用的方法呢，是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追求的怎么是对的呀？
他自己不能嫁人。
他要的是在这个家真的。留后，他真的要留后，因为他顺服这个律，他顺服这个这个规定，他愿意。这里面有很多种可能，所以说我要下次一点点讲。一种可能是他要遵，就是你们说的这个规矩呢，我认，我也愿意给这两个前人留后。我也知道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我是圣洁，我是干净的，我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也愿意给他们留后，我尊重这个规矩，是守约，神非常喜悦守约的，非常喜悦，你知道，因为他如果你因为你不守约，我自己也不守约，神就不喜悦我，神不喜悦别人犯罪你来影响我，神不喜悦别人欺负你，你也去欺负他，神不喜悦，神喜悦你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持守神给你的约，神喜悦非常守约的。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那就可能更好了，因为犹大是有神的，犹大是雅各家的，极有可能他嘛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也可能是听过的，因为毕竟在这一起生活过嘛，你知道，而且他第一个老公也叫守望者嘛，对不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的守望者为什么叫守望者啊？哎，老公，你名字为什么叫守望者啊？哎，你为什么叫元朝啊？我来跟你讲，我爸当年就是因为进士也没当到兵，特别希望我。以后能圆场，他会讲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就会，他有机会听得到这个故事，那他就有可能他要这个神，哦，那就更不得了了，那这个属神的程度就更高了。但是不管哪一种，他都是神喜悦的，他不管是守约还是他直接要的就是这个神，那这就直接就是棕榈了，就是帕姆，那他简直是。
而且他在违约报很大风险，是烧死的风险嘛。
对。所以啊，他其实是有预谋的。
他就有长孔明的证据在握。
那跟那个，
他在做多险的，
他
有
危险，
他有证据啊。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那个是完全，那个是完全是罪来的，那是完全。
你说他拿一个更好的、更属神的方法，是不是应该就是一直守着他的管？就他。
因为
雅各他更好的方法就是他一直等神。
我只能说，我只能说呢，更好他嘛，如果更好的方法，他要不，他要直接。如果他认识神，那他就应该直接跟犹大指出来。因为犹大那是罪来着，他要指出来。他说：“示拉年纪大了，到年龄了，为什么不给我呢？”
可能是顺便谈没谈拢。
不，他可以讲。因为犹大这是个谎言，他很容易戳穿的，对吧？比如 Jesse 是现在是十岁，他没法娶老婆，那十八岁了还不能娶吗？你看我都只看见了，他大了，那做爸的就哑口无言，对不对？因为你答应过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如果我是属实，我就直接跟他指出来，我没有必要用这个方式，因为最合适的方式应该还是在示拉上面。我跟示拉，假设我是他嘛，我要指出来。然后呢，我再嫁给示拉，然后怎么样？我跟示拉有孩子，先给俄流后裔，再给尔流后裔，再给俄南流后裔，得是这么来的呀。对，你没必要用这个方式。
他犹大这个决定是不太好啊。那他那个他叫什么？刚才那女的叫啥？
他妈
不比那个三儿子要大了很多吗？
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
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
真是，
人法国都能找的那个大二十多岁的，
三十岁可能也大不了多。
你看人法国总理在干嘛？
他也不过就是学生
的
学
生，哎呀，我们这稍微有点接受不了的是，他是他儿子的媳妇，
不是全世界里面最低级的一个世界。